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58集。
长孙无忌之所以坚决拥立李治，是在于他年龄小，性格柔弱，易于掌控。
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，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继承皇位的时候，无庸讳言，其原因就是这个外戚试图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。
长孙无忌拥立李治的深层动机正在于此。正是因为他拥立晋王，而房遗爱却是众所周知的魏王心腹，所以长孙无忌自然就对房玄龄产生了敌意。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房玄龄加入了魏王党，但是长孙无忌拥立晋王李治的时候，房玄龄显然也没有站到长孙这一边。表面上房玄龄似乎保持中立，可实际上他内心的想法和太宗初期一样，无疑都是倾向于魏王的。所以从长孙无忌力挺晋王的那一天起，他就已经把房玄龄及其家族视为自己的政治上的对立面了。李治即位后，尽管当年的夺嫡之争已经成为如烟往事，房玄龄也早在贞观22年就已作古，可长孙无忌却始终没有忘记房家的人曾经是魏王党，曾经是他政治上的反对派。
因此在永徽的头三年里，长孙无忌对房家的监控从没有一天间断过。在此期间，以房遗爱为圆心，以李唐宗室和满朝文武为半径，
所有和房遗爱走得比较近的人全都落进了长孙无忌的视线，并且一个不漏地列入了他的黑名单。第一个被列入黑名单的人是驸马都尉薛万彻。薛万彻是初唐的一代名将，骁勇善战，早年追随幽州罗毅，后来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忠实部下，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率部与秦王将士力战，李世民成功夺嫡后，念在他忠于其主且作战英勇，遂既往不咎，仍予以重用。薛万彻果然没有辜负太宗的期望，在贞观年间平定东突厥，
平定吐谷浑，北击薛延陀，东征高句丽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，都曾经出生入死，屡建战功。
贞观18年，薛万彻升任左卫将军，并娶了高祖的女儿丹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此后历任右卫大将军、代州都督、右武卫大将军等军中要职。然而到了贞观22年，薛万彻的辉煌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原因是他的副将裴行方控告他在军中瘴气凌物，并有愿望之语。所谓愿望之语，就是涉及政治的牢骚话。当裴行方与薛万彻就此事当庭对质的时候，据说薛万彻理屈词穷，无法辩白，随后便被朝廷除名洗编，也就是开除官职，流放边疆。薛万彻也许真的是说过一些牢骚怪话，否则也不至于在对质的时候哑口无言。可如果以为他纯粹是因为这个被贬黜流放，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。
真正的原因是朝中的政治倾轧和派系斗争。
贞观23年6月，高宗即位，大赦天下，薛万彻预设回京，并于永徽2年被启用为宁州刺史。如果薛万彻能因为这次流放的遭遇而深刻认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，从此安分守己，夹着尾巴做人，他也许可以避开最后的这场灾难。可惜没有。就在被启用的这一年，薛万彻因足疾回京疗养，期间便与房遗爱打得火热，并再次有怨望语。他愤愤不平地对房遗爱说，今虽病足，坐至京师，鼠辈犹不敢动。所谓鼠辈，意指朝廷的当权派，实际上就是指长孙无忌。闻听此言，房遗爱当年被彻底粉碎的拥立梦再度被激活了。他带着满脸的兴奋之情对薛万彻说，若国家有变，当奉司徒京王元景为主。房遗爱所说的这个京王李元景是高祖的第六子，时任司徒，
他的女儿嫁给了房遗爱的弟弟房遗泽，和房家是亲家关系。
在房遗爱的小圈子中，除了薛万彻和李元景，还有一个就是驸马都尉柴令武。 柴令武是柴少之子，娶的是太宗的女儿巴陵公主。当初柴令武和房遗爱都是魏王党的核心成员，魏王被废黜后，柴令武自然也是一肚子失意和怨气。高宗即位后，朝廷给了柴令武一个魏州刺史的职务，显然是有把他排挤出朝廷之意。柴令武更加不爽，以公主身体不适要留在京师就医为由拒绝赴任，柴令武就这么赖在京师不走了，据说还长期与房遗爱谋议相结。
永徽三年11月，被贬黜到均州云乡县的魏王李泰终于在长久的抑郁寡欢中一病而没。消息传至长安，长孙无忌发出了数声冷笑，他意识到收网的时刻到了。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高阳公主状告房遗之非礼的案件又适时出现，长孙无忌心中暗喜，随即主动请缨，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对此案的调查。
从一开始，长孙无忌就根本没打算往性骚扰案的思路上走，而是准备不择手段地朝政治案的方向靠，所以他一入手就挖出了高阳公主身上的一个政治问题。主使叶廷令、陈学运、四公省姬祥不兴赐。这句话的大意是说，高阳公主曾经指使叶廷令、陈学运暗中窥伺宫禁中的情况和动向，并且观察星象变化。很显然，光凭这一条就可以给高阳公主直接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。因为禁中是天子所居的重地，而天象的解释权也只能归朝廷所有，所以无论是窥伺禁中还是私窥天象，其行为都已经触犯了天子和朝廷的权威，其性质也已经属于严重的政治犯罪。高阳公主的政治问题一曝光，案件立刻自动升级，长孙无忌顿时信心倍增。既然公主都已经涉嫌谋反了，她老公房遗爱又岂能逃得了干系？就在长孙无忌准备拿房遗爱开刀时，房遗直又主动站了出来，对房遗爱夫妇进行了检举揭发，把他们夫妇平日里的种种不轨言行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，令长孙无忌大喜过望。其实也怪不得房遗直会在这种关键时刻落井下石，因为高阳公主诬告他的那个罪名实在是让他没法做人。房遗直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和身家性命，当然要和房遗爱夫妇拼个鱼死网破。揭发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之后，房遗直知道房家被这两个丧门星这么一折腾，必定难以逃脱家破人亡的命运，止不住发出悲凉的长叹：
罪迎恶人，恐累臣私门。
意思是房遗爱夫妇罪孽深重，恶贯满盈，恐将累及房氏一门。房遗爱一到案，整个案件就彻底复杂化并扩大化了。长孙无忌精神抖擞，对房遗爱软硬兼施，终于从他嘴里把薛万彻、李元景、柴令武等人一个一个撬了出来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一切当然都是由长孙无忌说了算。换句话说，在满朝文武当中，长孙无忌想让谁三更死，那个人就绝对活不过五更。贪生怕死的房遗爱为了自保，不仅把他的战友全部出卖，而且在长孙无忌的威胁利诱之下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一个接一个地咬住了一群无辜的人。他们是司空、凉州都督吴王李克、
侍中监太子詹事宇文杰、特进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、左骁卫大将军、驸马都尉直师司隶。
这些位尊爵显的朝廷大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这个该死的房遗爱居然会咬上他们。
仿佛就是一觉醒来，这些皇亲国戚和帝国大佬就成了房遗爱的造反同谋，成了朝廷的阶下之囚，
成了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，更成了长孙无忌砧板上的鱼肉。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指使房遗爱咬上这些人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们。吴王李克是太宗的第三子，其生母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，史称李克文武双全，富有才干，所以太宗李世民十分欣赏这个儿子。在14个皇子中，李世民总是说只有李克最像自己。贞观17年， 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，太宗曾一度后悔，想废掉李治，重新立李克为太子。长孙无忌得知后，坚决表示反对。太宗颇为不悦地说，是不是因为李克不是你的外甥，所以你才反对？太宗这句话说得非常尖锐，基本上是把长孙无忌的私心一下子戳穿了。可长孙无忌却面不改色，振振有词地提出了两个理由。一，李治仁厚，最适合当一个守城之君。二，储君是国家根本，岂能轻言废立，一再更换。太宗想想也有道理，只好放弃李克，继续保持现状。李克听说这件事后，不禁在心里把长孙无忌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。他断然没有想到，连他那英明神武的父皇几乎已经决定的事情，都会被这个该死的长孙无忌一口推翻。你长孙无忌到底凭什么呢？恨归恨，可李克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因为在贞观后期，长孙无忌确实具有很强的政治能量，这股能量甚至可以左右天子的意志，不管你服不服，这就是现实。就这样，吴王李克和长孙无忌结下了梁子。每逢李克回京朝谒的时候，长孙无忌总能看见李克像刀子一样的目光从自己脸上狠狠划过。毫无疑问，长孙无忌讨厌这种目光，一旦有机会，他当然要让这种目光从世界上消失。
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